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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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六章，因信成为后嗣。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四，律法不能叫人成为后嗣。由以上的论证可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人得以称义的起点，而且因有了神的应许，称义才显得踏实。反之，若没有神的应许，因信称义的真理将显得苍白。这好比若没有迦南地的应许，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一样。一，行律法不能得着后嗣的地位。当理解了称义、应许并后嗣间的关系，便可明白保罗也是借着这样的论证来说明何以行律法完全无法叫人得以称义。行律法与因信称义的差别何在？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有两节关于辩证因信称义的经文，居然之间很难明白其意。加拉太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这两节经文是一个对比式的表达，把行律法和因信称义做对比，借此指明行律法并不能叫人称义，义人却能因信得生。有趣的是，这两节经文中的得生和活着在原文是同一个字，若依上文，这义人并因信得生就是指因信称义，那么被称义之人活着和行律法的人活着有何不同呢？因为两者都是无罪的。其实这正是保罗辩证的重点所在。若对照这两节经文的上下文，即可看见他们之间的差别。这两节经文的上文是：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下文则是：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行律法和神的应许无分。基本上这上下文都在强调，在律法以下的人就是在咒诅之下，而信基督的人则脱离了咒诅，进而得着亚伯拉罕的福。他们清楚说明一件事：行律法的人和神的应许无关，即便行得再完全也和应许无关，因为得应许只有一条路，就是信心。所以他呈现了活着不是重点，得应许才是重点。若没有得着神的应许，人依然在罪的咒诅之下，然而得应许的人就完全脱离了咒诅。一来因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罪的咒诅，其次借着他我们得着神所应许的福，因此就脱离了咒诅。可见因信称义的积极意义不是脱罪，乃是得神应许的福，而后嗣就是得着应许的必要身份， 且惟借信心而得。二，唯独因信成为神的后嗣。最后我们必须回到一个重点，就是保罗写加拉太书的用意。作者的用意可根据经文的脉络和结构的安排得着一个梗概。如前面所分析的，在此再归结几个保罗强调的重点。一，应许在律法以先。二，律法不是人得产业的凭借，乃是应许。三，人是借着信心得神的应许，如亚伯拉罕。四，在基督里应许的产业非地上的迦南，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五，神赐给人信心的凭借是耶稣基督。六，在应许中的人成为神的后嗣。以上的六个重点有一个清楚的脉络，显示于图三。而保罗说这些话的目的，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结尾已经表露无遗。在加拉太书四章28-31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自主妇人的儿女就是指我们信徒皆因信成了应许所生的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承受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这是为了给今天一切因信在基督里的人做表样。这一整套完整的论述，才是对当时流行的律法主义，或是犹太基督徒更明晰的提醒。图三，应许与后嗣概念发展图。应许，万国得福，得福的凭借，基督，惟借信心得福，成为神的后嗣，将得天上基业。五，后嗣意义的转化。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的读者，这时心中可能已浮现一个问题：信徒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以色列人也是亚伯拉罕后裔，二者角色有何不同？再者，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产业和信徒将来要承受的产业有何不同呢？相信这也是当时一些犹太基督徒心中的问题。在加拉太书中，保罗有一段话常造成许多读经者的困扰，是关于属灵后嗣的一段重要经文。加拉太书四章22-28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些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呢？他在讲神应许的转化。神怎样将旧约预表时期的应许转化为新约时期在基督里实质的应许。这应许的转化包含了应许的后裔和应许的产业。保罗并借着圣经指明，这转化是自创世纪起，即逐步呈现在神的引导并启示的过程中。一，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首先，保罗提到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妻子萨拉所生的以撒和婢女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这两个儿子都是亚伯拉罕所生，所以自然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而二人虽都是亚伯拉罕所生，但在属灵的意义上却大为不同。首先，亚伯拉罕按着肉体的意思，从他的婢女夏甲得了后裔，也就是经文所说的出于人的血气，这使得神的应许看起来是应验了，然而却不是神的本意，因为神的应许是指着萨拉而非夏甲。后来萨拉按着神的应许生下了以撒。此外，夏甲的身份是婢女，也就是奴仆，自然他的儿子也是奴仆，但以撒是自主妇人的儿子，又因是照着神的应许生的，就有承受神应许的地位。因此随后亚伯拉罕依照神的吩咐，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而不是两个儿子平分，而以撒也承受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从加拉太书4:29，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来看，以实玛利就是血气之人的表样，而以撒就是属灵之人的表样。二，两个约与两个耶路撒冷。不仅儿子有两个，约也有两个。一，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关乎得应许之福，就是借着信心承受的约。二，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律法在人肉体行为上的规范，故也属乎血气，与为奴的儿子性质相同，并与得神的应许无分。显然，若犹太人单活在律法中，就如同为奴的，受律法的约束，与夏甲的儿子同类。保罗进一步指明，耶路撒冷也有两个，地上的与天上的。由于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是犹太人实行律法的中心和象征，所以是和律法所出的西乃山同类。而在上的耶路撒冷则属于神的国度，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真正指向。三，唯独在基督里成为应许的儿子。也许有人还要问，从以撒所出的犹太人因何反而成了如夏甲生的以实玛利呢？原来神的应许是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保罗指出，经文中的后裔是指单数，所以不是指众人，乃是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加拉太书3:16，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其次，亚伯拉罕是借着信心得了这得福的应许，也是借着信心得着以撒，而非后来的割礼和律法。显然得应许的条件是信心，并非后来的律法，也和肉身的传承无关。如此一来，肉身的犹太人看起来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至今仍活在律法中，所以并不能借此承受神在基督里的应许。因此犹太人固然按着应许得着地上的迦南地和耶路撒冷，但如不借着耶稣基督，依然和天上属灵的福气无分。所以若犹太人紧抓住神的律法，凭肉体之功行事，依然是属乎血气，和夏甲同类，如同为奴的族类，虽结出自亚伯拉罕，却和神在基督里的应许无分。总之，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应许才是神救恩的本意，是应许内涵的实体，是神要赐给在基督里成为神后嗣的子民。所以保罗最后的结论是，加拉太书4:28，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保罗借以上的比方指明，在整个神启示的过程中， 应许的成就实有两条线，从血气生，夏甲、以实玛利，血气之民，与地上的耶路撒冷同类，活在律法下肉身的犹太人。凭应许生，撒拉、以撒，应许之民，属天上的耶路撒冷，活在圣灵中，在基督里的信徒。显然，按应许生后裔的这条线，才是神的旨意，是得神实质应许的途径，是神为所有世人预备的一条有效途径。六，产业意义的转化，产业与国度。如果后裔是指向在基督里属灵的后裔，那么产业的应许是否也应被转化呢？自然也有对应的转化，因为信徒既是神的后嗣，自然也是从神承受产业。信徒既是属天的，那么产业也必是属天的。保罗在讲解因信称义和应许的关系时，确实也把产业的内涵转化了。如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所说，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里的世界就是指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然而是在基督里的后裔与亚伯拉罕一起承受的。在此，保罗为何说世界而不说产业或迦南全地？显然，世界这个词在这里也是一个转化，把迦南地转化为一个更大、更荣美的产业。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做了一个更完整的解说。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这节经文中的众人，即上下文中所说的称义之人，也就是神的儿女。而这些称义之民将来要得的产业是万物，按原文就是指全部或所有，那是一个最广泛的形容。也就是说，在将来的世界，神要把一切万物再度交给所有属神的人来管理。一，神应许给大卫的新地和新民，至于这后裔和产业的转化，也并非始自于新约。神的启示一直有清楚的过程和脉络，让我们有迹可循。在神与大卫立约时，他是这样说，历代之上十七章九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重点在神要为他的子民再选定一个地方，而且是不再迁移的地方，绝对和平的地方，表示这新地是神子民永远的安居之处。当神对大卫发出这应许时，以色列人已经安居在神起初应许的迦南地。那为何神要再选定一个地方呢？能够进入这新地的子民又是哪些子民呢？显然，神原先应许亚伯拉罕的迦南地只是一个表样，神真正所定之处是一个永远的安息之处。因为不再有仇敌的扰害，也不再迁移，所以早在神与大卫立约时，后嗣和产业的应许已经有了一个转化，由地上的迦南地转化为永远的安息之处，由肉身的以色列人转化为承受新地的子民。希伯来书的作者既看见这产业的转化，所以他特别引用大卫的诗篇九十五篇来解释这个在基督里应许的转化。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一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希伯来书四章九到十一节，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大卫写着诗时，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地，在形式上他们已经进入了安息地，但是神却借着大卫的口说，那些不信的子民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说明了还有一个神所预备的永远安息之地，因为是神的安息，是为所有相信的子民预备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借此提醒神的子民，要持守信心，免得学那些不信从的人，以致与这永远的安息无分。七，认清在基督里的转化。根据以上的经文及解析，神起初应许的旨意即指向万国和在那一个后裔里承受应许的子民。根据这个旨意，神以亚伯拉罕为典范，定下了因信称义的原则，这是讨论因信称义时必须有的看见。以色列人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首先成为承受迦南地的子民，但那不过是影像。保罗进一步借着圣经启示的脉络指明，神所应许叫世人得福的后裔就是基督，应许的产业是天上的而不是地上的，故真正承受应许的子民必须是在基督里，借着信靠他得以称义，即得着承受应许的地位，就是成为神的后嗣。所以因信称义的内涵若不和神的应许连起来看，不仅看不清楚，也不明白神心意的所在，因信称义的意义也将会显得苍白。
我们既有着许多见证人，如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百载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